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来宾有林慧珍老师、高菊珍老师以及左群老师。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即将在1月27号下午2点30分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所举办的雅俗共赏中日闽好歌和谐之乐。那么今天三位老师呢，在节目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准备这场音乐会的点点滴滴哦。刚刚提到了台北艺术大学的歌剧班呢，是培育台湾歌剧演唱人才的摇篮哦，那当然这样的养成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它的过程必须忍受很多很多的自我挑战，或者是来自外界的要求。慧珍老师是这样吗？
是，因为我带台北艺术大学的歌剧班大概十几年哈，
是。
那我们刚刚开始，也就是先从一些选曲啊，慢慢让学生知道在舞台上要怎么跟对方啊有一些呼应。也就是说，你自己在唱的时候，对方一定要知道你在唱什么，你才跟他有一个共鸣嘛。
是。
好，那我常常都要用中文来解释跟他们讲。这样，因为学生哦都有一个盲点，也就是他们只会练他们自己的部分。
哦，
比方说二重唱、三重唱，他可能不会去，就在他们的经验上面没有很多这样的经验的话，他们就会不知道是说我原来也要去学着对方的那些歌词跟他的音乐，这样子的话。交接的时候就不会有一些缝隙。
是。
那我们这十几年来学生也比较知道了，尤其很多学生他们在一年级的时候就一直在歌剧班，一直到他们博班，
嗯哼，
都一直在歌剧班。
是。
所以有的同学都已经在那边十几年了，这样。好，所以也就是说歌剧班有一个传承，新进来的学生他们也会看着学长姐他们是怎么学的，那学长姐也会带着学弟妹们你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不只是在音乐上面，我连在剧场上面的工作也都会教他们。也就是说因为歌剧是一个统合的一个艺术，
对对对，
它不只是唱而已，我们还要会化妆啊，服装，然后道具的制作，
是
各方面，我们除了灯光没有之外，我们其他真的是所有的剧场的工作都有的。
对，
然后他们自己要搬道具，所以我就说学弟妹们来的时候，因为这个是大三的课程嘛，有的人是大一就开始就加进来学习，那如果没有加进来学习的话，大一大二的同学他们就要学着做工作人员，所以他们就要来帮忙搬道具。
是。
所以这是一个声乐组的一个非常统合的一个非常大的课程。哦，这样
是，它是隶属于声乐组。
对，是声乐组的。
对，我在想问老师，就是说所谓歌剧班，因为老师您任教的是音乐学系嘛，
对对，
那歌剧班这样一个算是组织吗？或者是一个是怎么样？
事实上哦，其实歌剧班哦就像合唱班一样，就是合唱课，我们就其实我们就是歌剧课
啊。是。
这样，那可是我们都讲说歌剧班，因为我就说歌剧班哦，它不只是一个课程，它是一个工程。
是。
我们要用工程的看法来看这个歌剧班歌剧课，那就可以融入在这里了。
嗯，
比方说像同学们哦，他们有的人可能是我们如果十点半的课，他们十点半来，我就会生气了，因为他们应该要十点来，或是说他们前面有课，他们至少十点十分就要到。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帮忙排椅子，
是
排那些道具，排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十点半是音乐就要下，
是
那你这些道具布景都不在，我们怎么下音乐呢？哦，所以同学如果不十点十分到，或是说十点到的话。那我就会不高兴。那我自己又有一个 TA 协助我来管理这些课程。那我们自己的行政单位，我们也会在大三，因为他们是必修课，我们就会分这个团长、副团长，然后化妆组、服装组、道具组，我们都有这些的，就是让他们知道剧场里面 必须要有这样子的配合、
嗯、
我们这个课程才能够顺利的进行。
是，
那我们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不只是我带歌剧班，我们还有行政老师邓杰龙老师是帮忙我们做行政业务的工作、嗯、然后我们还有 coach， 也就是说音乐训练的课程。那他不只是在语言上面的训练，他也要在音准然后这个节奏上面的训练的统合，是我们的音乐艺术指导老师是谢行荣老师、
啊、是，
所以他的工作、很重，非常重。
是是是，我们今天有点像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音乐学系的招生宣传。
事实上是真的，有很多的就是说要考这个大学的学生啊，
是，
他们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独立招生嘛、
啊、是，
所以他们到我们学校来，他们最心悦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台北艺术大学有歌剧班这件事，
是是是，
所以他们就很希望能够进、台北艺术大学，
相信是非常吸引人的。左群来聊一聊吧，在这样一个音乐摇篮里面哦，你觉得对你来讲最辛苦的是哪一个部分有吗？
其实有诶、
欸 uh-huh.
因为比如说跟着老师一起工作，我们是从上午的十点半一直工作到下午的三点、
嗯、
其实这个强度来说是蛮高的。
是，
我记得我第一年入学的时候，每次上完歌剧班结束了，我都要回去睡，差不多要睡到晚上十点左右，
累瘫了，
对对对，就是才会起来吃晚饭。是真的对我来说强度蛮高，到现在慢慢慢慢开始适应了。
是，
嗯，但是现在觉得挑战蛮大的是在歌剧班，其实你可以挑战不同的歌曲，
嗯，
因为老师会根据你的声音给你排适合你的东西，但是又不是说像当初自己选择的时候会跟老师说啊，老师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我想唱，然后老师排给你的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会觉得说哦，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自己更适合，但是你越唱越会觉得说哦，老师还是经验老道，老师会知道这个东西很适合你，但是又很有挑战性、
嗯、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嗯哼
嗯，不管说是从声音啊还有技术啊，包括甚至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然后有的时候老师也会给我们做一些示范什么的，就真的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老师做的那个东西跟我们做的那个东西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嗯、
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自己就差那么一点点，然后就回去就会对着镜子不停地练，
是，
然后慢慢说哦，好像可以更接近老师要求的一点，
是
这种感觉，
是，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是值得的，
是，
在所有就是在歌剧班演出结束的时候，掌声响起来那一刻，
嗯、
你会觉得哇，这个学期值了。
是，那从这个加入这个反正就是在歌剧班学习哦，慢慢你自己就变成学姐了，对不对？
对。
那看到学弟妹有没有像老师一样严格的要求学弟妹？
偶尔也会骂一骂了。对，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就是站在老师的那个心态来想，也会有一点点恨铁不成钢。
是。
对，就会觉得说学弟妹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就可以超越我们学长姐了，真的。
哦、是、嗯。那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你觉得最开心最快乐的事情有吗？
我觉得是歌剧班的凝聚力吧、
哦、是，
对，就是当你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歌剧班真的会所有人都伸出手来帮你。
嗯，
然后当你觉得说好像撑不下去的时候，歌剧班好像会给你一种力量，会让你说觉得说、哦、我还可以再努力一下下。
嗯，这已经不是在学业功课这一件事情上面了哈，好像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姐妹
对
都能够互相帮忙。菊珍老师呢？
有两件事情我想分享。
好，
慧珍老师会要求我们看戏
，
嗯，不是演戏哦、嗯、就是呢、
哦、
其他的同学在排练的时候，
是
剩下的同学要看戏、
嗯、哼，
为什么要看戏呢？就是你要知道别人在演什么，因为通常学生们都会只记得自己的那个 part，
是
该你的时候上去、
嗯、哼，
可是这个剧情到底怎么进行，老师怎么指导，所以看戏很重要，老师不断的在重复这个事情，
是，
就是别人在排演你不能去聊天，你就是看戏、嗯、
要专心，
对，看老师怎么样导这个戏，怎么样教这个戏，
是，
然后再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歌剧班期末呈现以后呢，不是就拜拜喽，
嗯哼，
检讨会一定有这个检讨会检讨什么？检讨这一次的歌剧演出谁表现的好啊，哪个部分要加强啊、uh-huh. 那下学期大家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
是
那其实老师不大会说谁唱的好或谁唱不好，因为这只是一种学习嘛、
uh-huh.
通常就是说诶，你有没有合群、
uh-huh.
你对这个课的态度是什么、
uh-huh.
你有没有像老师刚刚讲的你10:15要来、
uh-huh.
要做一些大家合作的工作， 作。
是，
我觉得这个对学生的学习很有帮助。
嗯，
就是你不是只有来学唱歌，
是
你还要学态度。
态度非常重要。嗯，现在聊起检讨会好像谈笑风生哦。当时的现场应该不是这种气氛吧？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厉啦。
是，
不会了，老师还会请吃披萨。
真的还有小蛋糕。
欢乐。
对。而且每次检讨会都会有人哭。
对。对，他们也是有感而发这样子。所以事实上我们的检讨会，我虽然是以一种轻松的态度啊来检讨。
嗯。
但是我还是以很严厉的口吻要跟他们讲说，你们犯了错，你们一定要知道错。
嗯，
那这样你们下一次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
是是是，
你如果不去面对自己的错误的话，那你这个错误就会一而犯，再来再一直犯下去。
对，要不二过嘛。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面对自己的错误。
是是是，所以这个检讨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 是, 是，
否则不知道哪个地方不对了。
对，必须，他们以为就是像一个同乐会一样。嗯，一个演出结束了，大家就这样吃吃喝喝快快乐乐的，那可是下一次还是一样会犯错。
是是是。嗯，
所以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真的是错了。这样，
嗯，对，这样才能进一步嘛。
是是。
好，接下来呢，我想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在我手上有一份资料，也就是在今年七月份，
嗯，
台北艺术大学的歌剧班会有一个演出。
是，
老师，我跟您确认一下这个讯息。
对，这个我们已经是非常确定的。
嗯，
这一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刚谈了这么多歌剧班，
对，
那我就在想，就是我要在退休之前呢，我希望能够把歌剧班的一些光荣，哦，
嗯，
当然大家来看，哎，就是从山下来到我们学校来看我们的呈现，事实上我们那个呈现只是一个课程的呈现，然后我们把它分享出去而已。
是，
好，所以大家来看了我们的呈现都觉得我们这个呈现实在是太棒了。
嗯，
他们都一直觉得说，如果不拿到外面去演出，让外面的人也看一看歌剧班的成绩，他们觉得很可惜。尤其吕绍佳老师，他来看过我们的 Rigoletto 的演出，我们那时候他要来说，哇，这学生都好紧张，我自己也很紧张。我就觉得这么一位大师能够
来
看我们的呈现，我们班上的呈现，我觉得是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看了以后，他真的非常惊讶。他一直说，哇，歌剧班，他以为只是就是一个课程的呈现而已，他没有想到他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制作，非常完整的一个演出。
嗯，哼哼，
不亚于外面的演出。我们当然没有灯光的配合啊，但是他就觉得我们在音乐上面的训练是非常完整的训练，每一个歌者也都是非常完整的歌者，他觉得这些歌者都非常非常棒，这样他也很讶异我们歌剧班，嗯，可以做出这么好的成绩。所以呢，我就在想，在我的退休之前啊，我希望能够把这一个制作能够带到外面去。那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嗯，
我就用我的工作室来把这个歌剧班的演出带出去。
是，
那首先我带出去的就是比才的歌剧《采珠者》。
嗯，
这个我们在七月十二、十三两场，我们十三是因为是礼拜六，所以我们是下午一场，晚
上
一场。
嗯，
然后在七月十四号下午一场。那我请我最好的朋友哦，呵呵，梁乐茶刀的朋友蒋启真老师来担任我们的女主角。
是，
她一口就答应了。
嗯，
啊，所以蒋启真她又是台湾最美的女高音啊。那采珠者这个雷伊拉这个角色也就是最美的一个女孩，这样，所以我觉得她来演唱恰恰好。好，然后因为是两组人嘛，
嗯，
那另外一组呢叫王嘉玲，他是我们年轻辈的一位歌者，嗯，也是我的学生，
是
他刘德的。
是，
啊，那他现在在国内的舞台也是渐渐的崭露脚头，啊，所以这个王嘉玲也是很美的女孩，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来担纲这个雷伊拉这个角色采珠者，我觉得是刚刚好。那尤其采珠者里面有很多很经典的这个 aria， 这个二重唱啊，这个男高音的咏叹调叫黄如一梦，
嗯，
哇，这个听了每个人都揪心啊，
是是是是，
对，那个心都会揪在里边。所以我就想说把采珠者带出去。那为什么会带采珠者呢？因为国内对比才的歌剧可能只知道卡门，
嗯
哼，哦，但是他们不知道采珠者。
是，
嗯，所以像我们在学校歌剧班演出啊，我也都是演一些国内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演出的剧目。因为学校没有这个票房的压力。
是是，
哦，所以呢我也让学生们 去练习这些曲子，也认识这些曲子。事实上我们也曾经做过 Mascagni 的歌剧叫做 L'Amico Fritz、嗯、这个国内也没有听过这些曲子、啊、然后我们才刚刚这学期我们演出了、Leo Delibes的跟采珠者的背景有点像、啊嗯、叫 Lakme
是、
哎、这出歌剧。所以我觉得歌剧班真的是这几年我们也累积了很多的剧目，也累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个采珠者带出去。
嗯哼，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加码讯息，就是7月12、13、14号这三天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听有一个演出，就是老师刚刚为大家所介绍的。好，我们聊到这里呢，想来听一听张振文老师的演唱，有劳这个宗老师为大家来介绍好吗？
好，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由振文学长演唱的《越人歌》。《越人歌》其实是中国最早的一首艺诗，它后来被中国作曲家刘青改编成艺术歌曲了。它描写的是当年楚国的王子，然后在河中游玩的时候，在船上面击鼓奏乐啊，然后在中间休息的时候，越国的摇船的人，然后在旁边唱起了一首越国的民歌，
嗯，
然后但是王子又听不懂，所以就找人把它翻译成楚国的语言，所以说这是中国的最早的一首艺诗。
是，
嗯，但是他这首诗就是他表达了，他对王子表达了一种，爱慕，应该是爱慕吧，但是他又基于自己的身份，两人身份的悬殊，他就对自己又保有一种尊严在，
嗯。
非常动听，
是，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三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